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这是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真的，主，我们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四周的时事又是十分的险恶，主啊，我们需要一个敞开的天。
阿门。
所以我们求你向我们众人施恩典。
阿门。
主啊，今天早晨愿你把我们众人都带到帮助的跟前，主，让我们这一点点的追求能够得着你自己更多的恩惠，里面清楚明白你的旨意，能够看清你的道路在哪里，我们在不多的时候中能握住眼前这一点的机会，忠心的跟随你。我们知道你的国度很快就要降临，亲爱的主啊，我们只是巴望那一天我们众人都能进天国，欢然的来见你。我们知道今天你的工作已经来到了尾声了，但是你仍旧需要得着一些的器皿，成全你的作为。主啊，跟你说，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在这一段黑暗的时期中，鼓舞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对你能有更深的爱慕。我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弟兄姊妹无论在哪里都能叫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你自己丰富的同在。谢谢你，愿你在这里做你自己所要做的工，愿你在这里能得着你所要得着的器皿。
Amen，
我重新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
Amen，
我们要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是的。
我们请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参加的人，尽量的把你的 camera 打开，好不好？呀。我想，我们在聚会啊，弟兄姊妹呢彼此能够，见面，虽然是这种方式见面啊，但是也还是觉得能见面是比较好的。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有这样的聚集。不过我呢，开头说，我想我还是要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从开头去年的今年的一开头啊，那么我们就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这次聚会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我们是希望能效法保罗啊。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啊，他希望主能够得着他啊。今天呢，我想我们这样的追求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主能更多得着我，好吧。我想我们不要管别的事物啊。那我想这个日子已经过得很快啊，我们就来到十月了，到底主在我们身上能不能看见一点改变吗？我们能让主得着的比以往得着的更多吗？啊，我们知道主今天在地上，他的心非常的迫切的希望能够得着一些合用的器皿啊。我想今天主最后一段的工作，主把我们留在地上啊，我们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分，可以有份于神最终结束他的工作。那么这个时间，弟兄姊妹们，这是历世历代以来啊众圣徒都渴望的这么一个机会，可能今天能让我们碰上了，这是主极大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轻忽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不要轻忽你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好吧。我想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呢，就是给弟兄姊妹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希望到那日，哇，我们众人都能够欢然的见主啊， 那么我们能够把握住最末了的这一段这时间的机会，能够在主面前呢能够有好的光景，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讲过啊，那么在这个追求里面呢，我们有四个方面，四条线啊，那么是需要我们共同注意的。我想我每次开头的时候我都要提醒啊，因为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过了一阵子我们就模糊了或者忘记了啊，所以说我提醒啊。那么我们的四条线呢，第一个就是啊，要养成好的属灵的习惯。我们说过这个好的属灵习惯非常重要啊，对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蒙恩呢，这个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啊，我因为过去已经讲了很多，我讲这个只能简单提醒，就是呢第一个把自己管理好啊，弟兄姊妹先不要管别人怎样啊，这人如何与你不相干，你把自己管理好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呢把聚会管理好很重要，因为主给我们各地也都有聚会啊，我们不能呢这个马马虎虎的聚会。我们知道主何等重视我们基督徒的聚会，对吧？那么聚会一定按照主的心意能够把它管理好。那聚会也有聚会的习惯，有些坏习惯呢，希望主能让我们把它能够改正啊，能够建立起好的聚会的习惯。我已经多次讲过，弟兄姊妹都知道，如果你能在一个好的聚会习惯里，那个聚会是很舒服的，聚会叫你里面真是觉得蛮有恩典蛮有膏油的啊！我已经跟你讲过，过去好多弟兄姊妹常常有时聚完会之后呢，哎呦他跑来欢喜的跟我讲的，孙弟兄我今天吃饱了。弟兄姊妹们，聚会聚得好与不好跟这个聚会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啊，希望我们重视这个。那么第二个大的重点哈，第二条线就是我们要熟悉圣经，就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背圣经啊。那么感谢主啊，过去弟兄姊妹已经把这个，有很多人呢、啊、已经把这个哥罗西书呢整卷背下来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背这个以弗所书啊。那么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些方面呢能够认真的有点追求。当然我们特别鼓励50岁以下的年轻弟兄姊妹们啊，你最好务必要背啊。那么50岁以上的呢，我们就不勉强了。当然也有人在背了，像我姊妹70岁她还在背啊，感谢主啊。那么这个鼓励弟兄姊妹呢啊，那么能把主的话记得越熟越熟越好，最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能够把它背过。即使啊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不能背的话呢，你要把它多读几遍啊。这次呢我们集中在哥罗西跟以弗所这两卷书上，你把它多读几遍，把它读的熟一点，虽然背不下来也把它读熟它。但除了这个背和读之外呢，我另外呢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你需要去思想啊，主的话是需要思想的。那么反复思想啊，一有机会就思想。你背了之后呢，你一有机会就思想，把主的话反反复复的在我们思想的里面。那么呢，如果可能的情况中，那么也做一点考察的工作啊，像以斯拉一样，那么考察神的话语啊，那么就是能把主的话读得更准确。我们知道呢，今天神的话从希伯来文希腊文翻成其他各种语言呢，它中间总是会有一点点的一些的差距的啊。那么呢，我们年轻弟兄姊妹们，你们懂得很多懂得英文的人呢很方便，可以有很多参考的书籍可以参考。那么把尽量的把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呢能够把它读得更精确一点更准确一点。若是能对有一些背景的事物呢能有一点点考察，那么也是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啊。那么第三条线呢，我们就讲到我们要这个顺服恩高的教训啊。我尤其这些年过来啊，我里面生出一个非常 沉重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呢，变成了今天在教会里面不仅被忽略，也是一个重要的失落的真理。神的儿女们不懂得跟随圣灵在里面的这个引导啊，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随着外面的活动啊，个人呢、教会的活动在那里在追求。其实非常重要，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么那个引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是今天呢在教会中必须被恢复的真理，基要的真理，最基本的真理啊。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年轻做孩子的时候得救的时候，弟兄们给我们这些方面的教导，那个帮助实在是太大了。而今天呢，我看见呢，我们过去已经有很多个月我们交通这个点啊，但是呢，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有很多弟兄姊妹交通的点都没有能完全摸到这个真理的啊，那个主要的一个部分。当然弟兄姊妹都有属灵的经历，非常的好啊。而我要讲说呢，这个恩膏的教训呢，其实就是属天的引导。神今天怎么引导我们呢？他在他的灵里面引导我们。所以这个恩膏的教训是从主来的，这不是从人来的。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这不是人的教导，这是你直接从主所领受的这个教导，这个乃是真正属天的引导。我们晓得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对不对？我们不应该被地上的事物所引导的，我们应该受到天的引导。我们是受天所管制的一般人，天怎么管制我们呢？就在恩膏的教训里面。所以这个恩膏的教训我讲到了很多面，是生活的啊，它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天天的生活，你怎么思想，你怎么说话，你怎么行动，都在恩膏的教训的里面。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呢、关于这些方面，等等我们有点机会，如果你有好的经历的，请你不要保留，你要把它拿出来，我们共同的勉励啊。这过去这段日子过来之后，在生活上，那么你有好的经历，请你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呢，也是侍奉上的，不仅是生活的，你如果会顺服恩膏的教训，你就能够知道怎么样侍奉，并且能有准确的侍奉。凡是不在膏油的引导里面的服事，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曾经讲过，那个不叫做属灵的服事。凡不在膏油里面引导的生活，不叫属灵的生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最近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听见的信息，我们大家都集中在一个点上，讲到属灵的实际，对不对？请我们记得，没有膏油的生活，没有圣灵的引导，就没有实际。即使你听见了再多的道理，你读了再多深奥的这些亮光启示的书籍，没有实际。因为只有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实际，这是主所讲的非常确切的话，所以我们要记得，牢记在心啊。所以你就看见了，我已经过去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我们这么多年来了，我们听了多少的道，对不对啊？多少的年长的弟兄们把圣经里面的启示的亮光真理给我们，但是呢，叫我们里面觉得很遗憾的，就在各地聚会里面，那个实际不多，真实的东西不多。那么这个真实的东西不多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你不知道，而是没有顺服恩膏的教训。所以呢，那个就不实际。所以今天呢，因此呢，很多的聚会，很多侍奉主任就想到怎么样的实际，那么呢，就讲到一些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们，我这样说，我们是因为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你也许觉得很实际，但对神来讲根本不实际，是吧？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在追逐这些方面的东西啊，非常的可惜。所以这第三个重要的点啊，那么我以前讲过，我想 再, 再, 再简单的提一下，在生活中一定要紧紧的跟着圣灵恩膏在里面的教训。那么第四个点啊，第四条线呢，我们就说我们也吸取一点前面人的一些的经验。的确，教会的历史中啊，主兴起了无数的神的仆人使女啊，他们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一些信息啊，他们的经验。那么这些东西呢，的确也是神让我们来注重的。因为你看圣经中间，对不对？有这么多的人物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么多的人物，对不对？神也借着这些人物说话，那么他们也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交通时都讲到这个人，讲到那个人，对不对？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他们有很多宝贵的经历，那么我们找出许多属灵的原则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是非常非常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就讲说呢，如果弟兄姊妹们啊，那么能够得到好的一个属灵的过去弟兄姊妹身上得到的经历，或者我们有好的书籍，读到他们真正的好的书籍，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聚会里面跟大家来分享来介绍啊。这样的话呢，让弟兄姊妹们这个追求的面呢能够拉得更广一点啊。但是呢，我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注意这些人的时候啊，注意这些前面的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有三件事情要守住的啊。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的人的品格的问题啊，第二个呢是他的道路问题，他走的什么，到底走的是什么路啊，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呢是他的侍奉，他的恩赐的表现啊。我为着让年轻弟兄姊妹们呢能够牢记在心呢，有三个英文字啊给你们啊。第一个就是 walk 啊，第二个是 way，第三个是 work 啊，三个字都从 W 开始的啊，三个 W 很容易记，对不对？我们知道圣经中讲到这个 walk 就是他的行事为人啊，那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人他的行事为人啊，如果他的行事为人的光景是有问题的，讲的再好，弟兄姊妹你都要保留啊，你要保留。当然我们知道人有软弱，我们过去那么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没有绝对完全的人，他们都有软弱。但是呢，我们要看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的态度是如何。比如像大卫，对不对？那个失败是很厉害的，但是大卫的悔改也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一个人的行事为人啊，这个人格上、品格上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当然了，过去弟兄们也讲呢，神可以借着各样的人说话，甚至神也可以叫驴子说话，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不能跟着驴子走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需要主的恩典啊，让我们注意这个人格的问题啊。第二个道路啊，这个实在是今天呢在我们所有的见证侍奉中间呢，一个可以说是致命的问题。如果路不对，什么都不要谈，你达不到目标的，对不对？你走错路，那是不对。所以我们要看这个人所走的路对不对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的工作，那么就是他的恩赐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啊。所以我想我给弟兄姊妹们这些做参考，好吧啊。所以呢，在这个吸取别人经验的事上啊，这三个啊，弟兄会英文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就更容易记得了，对不对 ？Walk 啊 ，way work work 啊，那么这三个字啊，给弟兄姊妹们做参考。好，那么我想我这个呢，我重复的就到这里啊。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要来背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好吧？以弗所书第一章啊。那么我们要请这个 Minneapolis 的青年弟兄姊妹呢带着我们来背啊。 我不知道这个被中间，对不起，有没有年长的在里面？如果有年长的话呢，那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请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带着我们大家背。我想各处弟兄姊妹有很多已经背了，背的话呢，你就在你的家里面或在你聚会的地方呢，你把那个 microphone 把它 mute 掉啊，mute 掉之后呢，跟着一起背，好不好？那么，如果我们不背，没有背的弟兄姊妹呢，就看着圣经，听他们背，一行一行的读，好吧？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时间呢交给Andrew，Andrew 你在哪里？哦，感谢主，你看他们都原来都在那里一个房间里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大家就跟着他们背的，一起啊，能背的就背，好不好？那么不能背的，你就看着圣经。好，把时间交给你们。
好。
以弗所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背得很好的。我也相信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啊，你们也都背得很好。那下面呢哈，那么我们有一段时间呢是一段交通的时间啊。那我想首先呢，我们请那个New Westminster 的 Monica 姊妹啊，因为她有点负担，因为她最近呢，上次我们介绍了啊，弟兄姊妹们读这个《基督的灵》，我们说这本书呢是相当好，也是重要的一卷书啊。所以我们的姊妹们呢，他们就认真的，他们去开始去读了。那么他们读的可能中间有一些心得了或者一些经历呢，他愿意先跟我们分享，好吧？我想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 Monica 姊妹啊，请 Monica 姊妹交通。
谢谢申弟兄，大家能听到我讲话好。感谢神。那我就是有一点负担，就是跟大家交通一下，我们这一个月哈有几位肢体一起读这个《基督的灵》这本书。那我大概分四点来交通。那上一次聚会的话，申弟兄在聚会里边其实讲《基督的灵》这本书是提了好几次的。那这本书其实我之前也听介绍过，那我读了一半，但是我一个人就没有办法把它读完。那上次听完申弟兄讲这本书之后，我里边就蛮有感动的，我就说那弟兄提了几次，那我希望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就跟弟兄姊妹一起读哈，结伴读的话可能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得着。所以我就发 email 就给大家就是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感动。那最后我们是有九位弟兄姊妹，我们呢就是用这个利用微信群的这个平台来读这本书。那我们也经历了圣灵的带领哈，因为开始的时候说怎么读一个方法哈，那所以慢慢的他也就像孙弟兄讲的，就形成了一个pattern 哈。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礼拜读两章哈，每礼拜一礼拜四就开始新的一章。那因为我们中间是有人会双语的，所以呢我们就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读一遍英文，读一遍中文，然后或者第三天再读一遍。那然后读完了之后呢，就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就有一点的分享。那我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不是发了那个digital 的那个一的档案哈，那我们就是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因为有人喜欢那英文的话呢，我们是发现有好几个版本的。那这一个的版本呢其实是最全的而且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电子版的里边呢，这个英文的版本它是每一章的后面的 summary 呢是没有了的。那但是这一个版本呢它是有 summary 比较全的，然后所以就给大家一个 reference。 那但是这本书呢基本上新的是买不到了，你可以去旧书店里边去可以找到那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中间第一个的带领，就是怎么样开始这样子分享。那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就因为有中英文的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是这个中文的译本呢话就是这一本打竖的哈，是这个福音，好像是这个福音台湾的这个出来的，那就是跟我们电子版的那个英文的是一样中文的那个翻译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文字有一些的好像老旧，然后另外呢它有一些的翻译的地方也不是太准确有一些就比较难理解。那所以我们刚刚开始读的时候呢就被这些吸引了去，那有的姊妹就是那我们不如读的时候就翻译一遍吧。结果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就是很咬文嚼字的，就是想去知道它这个什么意思，怎么样翻译怎么好，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论。但慢慢的呢我就觉得圣灵在我们中间提醒我们哈，那也通过有弟兄的交通提醒，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咬文嚼字就偏到这个知识这方面去了，我们应该就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哈，看圣灵借着这本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功课在我们里边做什么样的事情。那结果我们就也有一些的寻求，那发现圣灵在我们好几个姊妹心里边的感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project 就 drop 了 然后就开始就是重新就回到这个就是顺着圣灵的带领哈，然后看圣灵就是借着这本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学习的，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可以改正的。那我们就觉得这一个的调整哈，被圣灵这样调整了之后，那接下来好几章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我们就觉得就是能够抓到重点，而且收益也就很大。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我们经历了圣灵的调整的工作。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在大概十月初的时候，东岸是有一个大特会嘛，叫NECC 是吧？那然后Dana Condon 他有也有几场的那个分享，那他分享的信息呢，就跟我们那个时候正在读的那几章这个书的内容非常的吻合，简直就是我们在读文字哈，他是把它就是express 出来了，就是活生生的就把它长出来了。那所以经历这个，我们也觉得就是说感受到圣灵不但是在我们个人身上哈，在就是就他很协调，就是整个身体当中哈所释放的信息，然后这个的供应是很协调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读这本书这个月里边的一个经历和领悟。那当然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开始读这本书哈，就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啊，什么圣灵的内住啊，圣灵充满到底多少次啊，然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就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慢慢读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发现就是说这本书在我们里边是有很深的工作哈，它不但就是光照我们哈，就有时候我觉得读完了之后那个感觉就是浮浮在圣地，就没有什么话好讲，它非常的强的就光照我们里边哈，纠正我们一些的无知哈，一些错误的观点哈，还有就是对一些就是教会里边一些普遍存在的一些的情形，我们就是也可以看得清楚了比如说像我们平常讲到圣灵，很多时候主中外边的他的表现哈，他的这个行神迹啊，这个外面这些东西追求，很多时候也是偏向外边的。那如果是里边顺从圣灵的带领呢，那其实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偏到所谓的这个内在生活啊，像这方面的操练。那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他的错误。然后再接着读的话呢，它里边就讲到就是说，就算我们是愿意认识圣灵的内住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拒绝智慧哈，我们只是在头脑里边知道这些的知识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让圣灵的工作进到我们的里边，那我们的这个生活哈还是没有实际出来的。所以慢慢的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读这本书对我们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大。不只是说这个亮光的开启哈，而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过程当中哈，大家都有分享，就是说这个通过学习之后，我们随着圣灵的带领哈，在读经，在服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就是apply 啊，我们所学到的随从圣灵的带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月我是发现，除了我们里边读受光照、受启示、受纠正、受安慰这些经历圣灵里边的这些工作，我们是发现就是外边哈，我们发现圣灵开始就是借着环境哈有让我们经历十字架的工作。那这两个是非常 match 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会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哈，借着不管是家庭生活、自己的这个身体哈、服事上面的事情，我们会经历不同的难处也有经历不同的这个造就。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在这一个月的过程当中哈，一起结伴读这本书里边外边，然后就是各个方面都有很丰富的得着，所以我就有这个感动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谢谢。
好，谢谢姊妹的分享啊。这个不过呢，我在这里啊，也有一些的原则给弟兄姊妹们再稍微提醒一下啊。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守住任何教会历史中任何人的信息，任何人所写的书都不能取代圣经啊。这个原则我们要牢牢守住啊。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需要慎思明辨啊。那我这次呢，因为这个第四个点呢，我们要介绍一些弟兄们过去弟兄们的书。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的书籍是绝对的纯洁，像圣经那样的完全的。所以呢，在我里面是有矛盾的啊。那么我感觉到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啊，那么过去主借的许多不同的这些器皿啊，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教会里面受到有些情况的影响，而有的时候的偏差和许多的偏激的东西啊，那么很多时候也是从读这些书啊，听这些道所产生的一些东西。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也告诉我们需要慎思明辨啊。所以呢，一面的读，另外一面呢，我们需要从主的话语里面啊，那么得着一些的引证啊。那么因为我自己呢，这几十年过来了，我也接触到很多的不同的书籍，虽然我书看的没有像有些弟兄们看的那么多了啊，因为我看书很慢，但是呢，主总是在我里面常常有一个提醒啊，所以呢，我们里面需要一个准则，需要有慎思明辨。所以呢，感谢主，弟兄姊妹一起读是很好的，啊，大家一同来看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读到一个地步呢，就感觉到好像这个除了他的亮光之外，我就没有了啊。不，弟兄姊妹们，我只是呢简单的一个推荐，这的确是一本好书啊。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亮光，这里是我们自己读不出来的东西啊。但是呢，需要慎思明辨，好不好？我也希望其他弟兄姊妹也读啊。那么有时候读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提出来，好不好？我们在主面前呢，一同来寻求啊。所以你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即使呢，神所使用最大的一个恢复的运动，就是弟兄运动，对吧？那弟兄运动后期所带来的一些错误的一些东西呢，对神的百姓影响也蛮厉害的啊。所以呢，关于这个吸取别人经验的事情上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格外的谨慎，好不好？呀，要有爱慕的心啊。我们也不要去随便去批评一个，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自己的光景够不上那个情况，对不对？那么我们接受这些，但是呢，在我们里面是要慎思明辨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能够也能守住这些原则，好不好？希望呢，过去弟兄们，我们以前读了好多书啊，像宾路易师母的书啊，尼托森弟兄的书啊，那么还有斯柏克弟兄的书啊，是吧？的确这些书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些祝福和帮助啊。但是呢，我们里面呢，人就是要这个需要能够慎思明辨啊。所以呢，这个点呢，好像往后去呢，有机会我想我们再有交通，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书读的蛮多的啊，你们里面可以把你们的经验呢，以后呢也可以拿出来交通。好，那这个点呢，我想我们就让它过去啊，今天不做讨论，好不好？那么呢，我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我希望呢能够听见有弟兄姊妹们最近这段日子啊，你有这个顺服恩高教训的这个经历的啊，那我们留一点点时间开放给弟兄姊妹，好不好？自由的啊，三五分钟啊，我就讲说三五分钟简单的讲那个经历的点就可以了啊，其他前后呢或者一些缘由了这些东西，不要把它那个拉得太远啊，就讲那个中心的那个点，好不好？ 我们有一点点时间给弟兄姊妹，有没有哪一位？
孙弟兄，我想交通一下。
嗯。
但我这个是一个不顺服圣灵的经历，非常失败。
好，我们先接，对不起，这西雅图的吴静姊妹啊。OK， 好。
对，我是西雅图的吴静。这个是发生在一个月前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看倪弟兄的《不要爱世界》这本书，然后对我的帮助很大。就以前有看过，但其实有些地方我没有看懂。然后现在这段时间看，就对我的帮助特别大。然后一个月前，我之前聚会的一个比我年长大概15岁的一个姊妹重新联系上我，然后就跟我说，因为现在就是社会上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之前聚会的那个地方，可能弟兄姊妹之间就有一些分歧，然后就跟我说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推荐给他，我就想推荐给他这本书，就是倪弟兄的《不要爱世界》。我觉得我说这本书就是就着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觉得会更新我们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其实我只要是很简单的推荐给他就可以了，但是当时我犹豫了，我在前面加了一句话，那是因为我之前聚会的，我长期聚会的三个教会吧，都是 evangelical 的教会，然后这三个教会带领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其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都不敢太推荐倪柝声弟兄的书，因为他们说，当时他们说，他说倪弟兄因为坐过监，然后因为个人的一些其他的个人历史，所以他们就不太敢推荐倪弟兄的书给年轻弟兄姊妹们当时。所以当我推荐这本书给这个带领姊妹的时候，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怕他对倪弟兄的书有任何的 bias， 所以当时我在前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正当我要打这句话的时候，圣灵是有提醒的，说你不要多此一举，你不需要说这一句话。我有停了大概两三秒，但我还是打了，我没有顺服圣灵。我当时打了一句话，我说先不论倪弟兄的个人历史，就着这本书而言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发出去以后，我就觉得圣灵在我里面深深的责备我，就说其实吴静根本没有觉得倪弟兄的个人历史有什么不妥，你只是怕和这个姊妹起纷争，然后你讲了一句谎话，因为你太爱你自己了，你不想跟这个姊妹起任何的纷争，你为了保全自己你加了这么一句话。然后我就上去马上在祷告里面认罪悔改，然后很快这个姊妹回复了一句过来说哦，他说倪弟兄的书我很喜欢看，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带领我的弟兄们很推荐倪弟兄的书，而且我家里面 有他的一些全集。然后当我看到这个回复的时候，我就更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不应该打这句话的，我就是应该顺服圣灵的，但是我没有，太爱保全自己了。对，就是这样，没了，很失败。
好，感谢主。对，应该在每件事情上面啊，都要摸着圣灵的感觉走，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最近有经历的？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因为几乎全部都是中国人啊，这个中国人呢，要叫他开口不大容易。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喜欢保持沉默啊。我在想，如果我们这个聚会是美国弟兄姊妹的话呢，嚯，那可不得了了，大家抢着说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如果呢真的有经历，你不要压抑他，好不好？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追求聚会啊，就是为了相互勉励的。如果你有的话呢，那么你可以
OK，
好吧？还有吗？
孙弟兄，我有分享。
哦，好，
孙弟兄，
哎，你请。
我是西西这边，就是西西阿教会的。
啊，好。
我叫
你说。
我是在，我就分享一下我的这个顺服恩膏教训的一些经历吧，就是最近的。其实我是在两年前呢，就是顺服神的呼召，就来照顾一对很老的老人。 快100岁的老人。那么在这个经历过程中呢，这2年多来真的是给我主给我的环境是非常的，在美国来讲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在美国啊没办法去接受的。但是呢我每次也是很软弱，但是呢每次的恩膏教训我的，我就会服下来。最近就是最近的这个星期吧，特别是这个星期的一件事情，因为老人的家里面非常脏，他家里面很多臭虫杂物非常多，他的儿子也不允许去清理这些杂物。他的儿子又不在这里，他的儿子在加州现在。那么家里面非常的难搞，这些臭虫搞不了。3天前就突然发现这个臭虫呢是家里面成千上万的臭虫，太可怕了。我呀就跟他的儿子说，我一定要走了，我不能了，因为这个臭虫快两年时间了，对我的身体的伤害太厉害了，我不要做了，我要走了。他的儿子就跟我闹得很厉害，反正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走了，我心里面好难过好难过，我也很慌，走了怎么办呢？因为他这个目前来讲他找不到人来照顾这对老人了。这对老人呢也是我认识他们以后呢，他们信了主，他们也受洗了，已经是属于主内的弟兄姐妹了。所以我当时就讲，主啊，我真的我不能，我知道你叫我来，你让我顺服你，但是呢这个环境我怎么做呢？我这2天晚上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也睡不了觉，因为的确是环境对我来讲是太恶劣了。在昨天晚上我又向神祷告，神说在我手上怎么有难成的事呢？你不是要顺服，你不是要来跟从我吗？哎呀，我马上又顺服下来。我说主啊，那好吧，那我又只能是这样子。因为呢当我开始觉得我必须要走，我一定要走，2个星期后我一定要走。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是很慌很慌的，很没有平安的。当我真的是完全顺服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我就觉得我就有平安了。所以我是信主我没有很多年，我就6年多一点吧，但是这6年来呢我都是靠神的帮助，我就是在顺服在神的面前，每次的顺服都会让我带来就是平安跟喜乐。谢谢大家，谢谢众弟兄姐妹，感谢。
还有我们再有一位好不好，有一位 弟兄姊妹。
真的兄，我想讲一非常快的讲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我是李成军，是在纽瓦克那边聚会。我最近呢就是特别的感谢主，就像刚才孙弟兄提到的，在熟悉圣经上，当我们背圣经以后呢，似乎呢圣灵就可以借着圣经可以随时向我们做工。当我们对圣经有熟悉的时候呢，就是好像特别有帮助。像我在读这个诗篇，我们弟兄姊妹最近在读诗篇，讲到这个为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所以呢在这个哥罗西书呢，我们这边弟兄呢包括在内呢就把这个整卷书都背下来了。那最近呢我在工作非常繁忙，那而且是做很多一个很大的这个 project 里面做很多杂事啊。那我有时候呢里面当我有想要有抱怨的时候呢，马上这个哥罗西书我们背的啊，在这个第三章我应该是在在22节中，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哈、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句话一进来以后，可这个圣灵的力量非常大。所以在每一个我最近做这个扑火的工作，就是因为好多杂事到了我这儿呢，就是要收尾，因为好多是在其他地方，到了我这个时间段，我需要处理很多杂事。这句话进来以后，我就把我所有的这个埋怨就拿去，我就很喜乐的去做。所以感谢主。
好，谢谢，这很好的一个经历啊。那么那我想呢，弟兄姊妹，你可能里面也有话要讲啊，你有一些经历。那么呢我们因为这个时间的缘故啊，没有办法让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讲，所以呢如果你有好的经历，下一次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你早早的做一点准备好吧。 那么即使在这个聚会里面呢，你如果得不到机会呢，能够讲述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经历，说在你们 local 的聚会当中，好不好，能有机会啊，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呀，我希望呢这个变成一个很普遍的，大家呢现在都起来啊，各地弟兄姊妹们都起来相互鼓励啊，我们要把这个真理给它恢复起来。因为我现在感觉呢，今天呢，如果我们不能去从这个最基要真的这个基本的重要的经历上开始的话呢，我感觉我们这做主的见证呢是没什么希望的啊。所以呢，求主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个恩典啊，你个人好好的经历，那么也把你的经历呢，那么能跟其他弟兄姊妹相互勉励啊，那么愿教会呢，那么能够全体的都到一个地步，大家以后看见那个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呢越来越普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家都顺着恩高的情况跟随主啊，我想这个呢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给弟兄姊妹也带来很大的祝福，好吧啊，这个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在各地都重视这个。我常常感觉到，因为也许在这个聚会中我不知道怎样，我是大声疾呼，呵呵，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能重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回到生活里去说，大家好像又是变得很平淡啊，没有人重视这个东西，那我想这样的我们的追求呢也会落空的，所以求主施恩典啊。这个现在呢我在我里面是一个很有紧迫的感觉，感觉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切啊，这个时间非常的紧迫，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方面也祷告啊，要希望主的灵亲自的做工引导弟兄姊妹，好吧。好，我想关于这个点呢，那么我们就交通到这里。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哥罗西书啊，因为我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哥罗西跟这个以弗所啊这两卷书呢是专一讲到神的奥秘的，并且呢我们知道全本圣经都在讲神的奥秘啊，而这两卷书呢是在这个好像整个奥秘的中心点的这个部分上面啊，因为它那个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呢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的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卷书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呢我想我们能如果能从这个中心点上能够进入的话呢，其他的圣经呢会慢慢都会解开来的啊，这是过去弟兄们的经验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追求。那我呢就当然呢 我的经历上面也很有限啊，但是呢我就说呢我按照我所能领会的，那么呢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希望呢激发弟兄姊妹里面对这些事物的一个渴慕，那么你们自己也去追求啊。可能我所讲的东西呢并不能够达到一个怎么样的一种高的一种程度，但是我希望呢这个能够给弟兄姊妹们带来这个里面的一个冲击啊，那么让我们对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中甚至说要我们知道的事情呢能够明白的更多一点啊。我想请弟兄姊妹哈和我打开哥罗西书，我们读几节圣经好吧。我们先读哥罗西书啊第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么中英文都一起啊。哥罗西书第二章，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注意原文或者英文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这个第二节最后这句话，神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那个真知是大家都用的啊，这个真知的是 epignosis 这个字呢，跟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保罗祷告那个真知道是同一个字啊，这就是启示的认识啊，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你如果读达比圣经的话呢，达比圣经呢没有提到就是基督，它就是真知神的奥秘。但是你会看很多英文的版本的很多呢，他们就提到了基督啊，所以有的圣经的翻译呢是讲到神的奥秘、父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吧？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呢，讲到神的奥秘啊 ，namely， 那就是指的 Christ 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的这个最后有一些的翻译都是翻译圣经的人说呢，他们的按照领悟上面所加上去的，但这个加上加得很准确、很对的啊。因为的确我们看见整本的哥罗西书都是在讲基督啊，讲到基督的奥秘啊，所以呢这个呢我先稍微提一下。然后呢我们请看啊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呢，在头一个世纪啊，当然他自己是这样，但他用我们就是有一些弟兄们跟他一样，他们是在怎么样专门传讲神的奥秘。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必须要牢牢的记住啊，因为我们看见了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间啊，那么讲到了基督啊，讲到了教会，讲到了教会的生活，讲到基督徒个人的操守啊，那么许多的道德，许多的品德的这些事物。但是我们要牢记一件事情，保罗在讲这些事物的时候，他乃是在讲奥秘啊。这句话我希望弟兄姊妹牢记在心，因为今天我们看见了2000年教会历史以后，有很多人呢在比如说讲到生活上的时候，他只讲的是外面的一个道德啊，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呢，他只是讲到人这怎么样的彼此的能够相合。那么或者甚至有的人解释圣经说是圣经的背景，一些真理的道理，但是呢好像呢没有讲到那个奥秘。保罗不是的啊，我们下面会和弟兄姊妹们详细的讲啊。那么保罗讲到个人的品德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从这个奥秘出来的啊。保罗在讲到家庭生活，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呢，他是从这个奥秘出来的啊。他讲到身体的侍奉的时候呢，他是从这个奥秘出来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不能明白我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过去跟弟兄姊妹讲到，我就说你看有很多弟兄们讲到啊，有的人站在讲台上讲到，你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他真知道他在讲什么。弟兄姊妹，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他背后知道神的奥秘。他讲这件事情，不是你光听见的表面这些事，就像保罗一样，不是表面的事，他乃是怎么样？是讲奥秘。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在地上传道传福音，那么教导圣徒，保罗自己讲他是在讲奥秘啊。他就说呢，所有这些东西背后都是受奥秘的支配。弟兄姊妹，这个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我可以跟可以这样讲，天差地别。所以我今天听见有的人呢讲这个 个人基督徒的这个操守啊，讲到家庭的生活啊，讲怎么教养儿女的，你看他只是讲那件事情而已，跟那个奥秘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在信息上，你们原谅我，我不是在批评任何，希望弟兄姊妹能分辨。有的人在那里讲那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深处感觉说他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对不对？保罗是知道的。所以保罗说呢，你们以为我在讲这里叫你们呢要诚实，要谦卑，要温柔吗？不，我是讲奥秘。这个是何等的不一样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刚才呢在那个弟兄姊妹们讲到这个吸取人的这个经验的时候，中间第二个点我们说你要注意他这个什么道路的问题啊。那么今天我们能够感觉到有的弟兄们讲道，他们是讲这条道路上的道，有的人讲的道跟这条路没关系的，弟兄姊妹能分辨吗？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今天关乎到我们的见证啊，关乎到我们在主面前侍奉的到底有没有真正属灵的价值，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考验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我们不要说他讲道，他是讲奥秘。感谢主，在同一个时代中间，他有一班同工们和他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在传讲这个奥秘。所以在这个宇宙中间呢，神有一个极大的奥秘。那么当然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奥秘就是指的基督，说神最大的奥秘是基督。当我们在传讲基督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传讲神的奥秘。这个中间呢是有一定的一个关联在里面。我想好，这个呢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再详细的来说明。那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里面呢，这里很特别。那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啊，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里面呢，这个出现了有很多这些负面的这一些的提醒啊。那也就是说呢，保罗在提醒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仇敌的工作啊。我们知道今天仇敌在做什么工作呢？有人告诉我，我想一般的读经的人都告诉我们，在哥罗西亚出现很多异端啊，教会历史上很多大的异端都从那里出来的，这个叫我们很诧异。因为哥罗西呢，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人数不多的，但是那个地方呢，却是异端是很厉害的啊。所以一般读经的人呢，都感觉到哥罗西书第二章这里呢，讲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异端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仇敌的工作啊。那么仇敌的工作是怎么样呢？今天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奥秘这个观点上来看的话呢，仇敌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奥秘的工作呢，把它拉到一个表面、肤浅的一种光景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小心，因为今天整个基督教你观看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为什么有很多神的儿女们轻看属灵的事情呢？轻看主的事情呢？觉得信主的事情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项目，夹着圣经做礼拜啊，那么是有了一个宗教信仰。这是仇敌厉害的工作，他要把神的奥秘的工作拉到一个非常平常的啊。一个表面的一个状态中，所以的确你看见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在属灵追求上呢，都非常注重这个浮面的表面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是仇敌的工作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从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呢啊，我们其实呢，我想我先要讲明一下仇敌做工的手段啊。 这个是全本圣经的里面的，我们可以找出来的，有几样东西是在这里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啊。那么仇敌的手段啊，仇敌的手段呢，第一个他最厉害的手段就是蒙蔽啊，所以保罗讲了，这个魔鬼啊是使人瞎眼的。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受到这个欺骗啊。保罗在罗马书啊第十章里面讲到，他说犹太人侍奉神呢是有热心的，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是什么意思啊？就瞎着眼侍奉。今天呢，我们不能光发热心啊，你不知道你在做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仇敌就用各样的事物蒙蔽啊。那我相信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啊，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你很容易就碰到这些东西的。那么很多人受迷惑啊，哇，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这个迷惑特别的厉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小心。那么我前不久在我们主日信息讲到这篇信息啊，这个迷惑，撒旦是迷惑人的，特别在启示录你看见啊，神一直称他是迷惑人的，迷惑普天下的啊。到最后呢，圣经讲说神把那个迷惑的那个魔鬼，那个撒旦，把他丢到火湖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仇敌手中厉害的工作，迷惑啊，在我们周遭太多的事物在迷惑我们啊。那仇敌做的迷惑，那么这个迷惑呢，原文就是欺骗。从亚当夏娃的堕落开始，整个人类都落在仇敌的欺骗里面啊。今天呢，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你稍微有一点属灵的感觉，就知道这个整个世界是一个大的骗局啊。仇敌在这里欺骗。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蒙恩得救了，主把我们从这个环境中救出来了，对不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非常的谨慎啊。所以不要被仇敌蒙蔽，因为你什么时候被他蒙蔽了，你就被他捆绑住了，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不自由，整天绕在那些根本不是主的事物上面啊，或者那些违反主事物上面呢，在那里走不出来，很可惜啊。所以这个仇敌的第一个工作，蒙蔽啊。那么第二个点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代替。假冒的，你知道这个不仅在外邦人中间是这样，在圣徒中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想很明显的例子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以色列百姓来到西乃山的时候，摩西上了西乃山，他们就在地上怎么样做了个金牛犊啊，代替神的假冒的东西出现了。哦，以色列人没有分辨力啊，他们还去拜这个金牛犊，在他面前吃喝快乐。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今天回头看，觉得很愚昧，对不对？但是你看看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偶像是绝对是仇敌的一个假冒，但是今天你看全世界的人类，被偶像控制的人类啊，比得救的人多得多了，对不对啊？这假冒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这仇敌的工作。第三个点啊，就是呢，他误解，带进来误解，所以说你主的话读的不准确，听的话不准确。那我想，我们如果回到伊甸园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古老的仇敌啊，在人类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使用这个手段，对不对？扭曲神的话啊，不能够准确。那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教会在地上所有的偏离，所有神的儿女们属灵经历上的偏离，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扭曲的话，不够准确的话啊。所以这个是仇敌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是吧？那我们看见这个仇敌跟这个夏娃之间的这个谈话啊， 充分的扭曲神的话，那么夏娃呢听神的话又听不清楚，对吧？那么 我曾经讲可能那个亚当也没给他讲清楚，那真的是这个，所以呢神明明对亚当说的，因为前面是对亚当说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哎，结果从夏娃的口中出来说是免得死，你看这个听话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撒旦赶快追上去一句话说不一定死，哇，这个就厉害了，吃的日子你眼睛就明亮了，结果果然是一吃之后呢，肉体的眼睛就开始明亮了，这是是非非就开始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个提醒，对不对？所以呢，读主的话也需要读得准确啊，听主的话也需要听得准确，绝对不能扭曲。第四个点啊，这仇敌所做的工作就是增减，它不是加上什么呢，就是减掉什么啊。你看见今天我们能看见整个教会在地上的光景，那么有很多东西根本圣经都没有的，对不对啊？那个是不知道从哪里加进来的一些东西啊。哇，这个基督徒啊对这些东西啊这个可是热心的不得了，对不对？我以从前呢，我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怀疑，比方他们圣诞结束呢，那个出现这个圣诞老人啊，我心想这个圣诞老人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啊？哎，但是大家都接受这个，对不对？那个圣诞树，那么圣诞树跟主耶稣什么关系啊？所以弟兄运动时候，他们就是做了一番的考察，对不对？才发现那个完全是骗人的东西，根本跟主没有关系的东西。但是今天呢，已经广泛的被基督徒所接受了。你看看，这是多么可怜的一种光景呢？所以仇敌会把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加进来，然后呢，把那个必要的东西给你剪掉啊。所以呢，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呢，就变成够不上神的标准，因为你很多东西被剪掉了，是吧？所以我记得从前呢，有些弟兄姊妹做见证说，他们就会讲到说：“哎呀，我这个还是有感觉的基督徒的，常常说：‘哎呀，我今天的属灵的生活呢，不及格，不及格。’”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属灵生活及格吗？这个有感觉的，这不错，不及格，就够不上神的要求，对不对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许多仇敌啊，常常把这个次好的代替上好的，啊，把低等的代替高级的，把那些低俗的东西啊，拿来代替神的高贵的东西，这都是仇敌的工作。所以今天这些东西啊，今天在不是在世不敌的世界，在基督徒中间呢，到处都充斥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很小心仇敌的工作啊。所以在头一个世纪，保罗呢说呢，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仇敌很恨恶他啊。所以今天呢，凡是走正路的，愿意按照神心意跟随主的人，我们看见多半都艰难啊，受逼迫。所以呢，这个呢，我想我从圣经里面啊，那么我先抓住几个四个重要的仇敌的工作的手段呢，那么跟弟兄姊妹们稍微的这个交通一下。然后我们看一看在哥罗西书里面啊，这里所出现的仇敌的这个破坏神奥秘工作的几个重点。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啊，这也有四个方面，这个四个方面从头一个世纪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过的啊，这个原则上面都没停止过。所以感谢主啊，保罗是一个真正认识神也是认识仇敌的一个人，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呢，那么写在哥罗西书里面啊。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先看的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七节，或者第八第九节啊，第八第九节， 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有几个东西啊，那么我们看见了，就是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啊。弟兄姊妹，他这里提到四件事情啊，其实这四件事情呢，我们把它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今天人所谓的理性主义啊，是从天然的人的智慧，从人的头脑里面所出来的东西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呢，研究科学的人啊，那么他们就常常讲到这个人类历史上面有几个重大的转折啊，从所谓的启蒙运动到人文主义，对不对？一直到今天
还在等，还没来
啊，
哎，动作还挺慢。
啊，对不起，请你把你的那个麦克风把它关掉。那么，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人有人的智慧啊，我们人的智慧很容易就进到了这个属灵的范围里面。因为我想在座弟兄姊妹，尤其在美国受过高等的教育啊，这个头脑的是被开发过的，我们都有我们的思想，对不对？我们也很会运用我们的思想。那么你读书的时候是需要用你的思想，工作的时候需要用你的思想，但是对不起，请你记得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不能用你的天然思想啊，这个天然的思想给主的工作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知道从头一个世纪所有的这些异端呢，弟兄姊妹们，这些异端呢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从这个人的智慧出来的东西啊。所以你们听说过吗，在头一个世纪呢，有一个大的异端叫做诺斯底教，对吧？这个诺斯底教呢，其实那个诺斯底呢，这个字是从希腊原文来的，就是 gnostic。 这 gnostic， 这 gnostic 什么意思，就是知识的意思。他们觉得他们有知识啊，所以呢他们用人的知识来看主的事情，结果呢把主耶稣的身位都贬低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诺斯底教影响当代的圣徒们非常厉害。我们也很清楚，因为有这个诺斯底教，所以呢激发了约翰写约翰福音。我们知道本来有三本福音书了，已经把主耶稣的生平记载了，为什么还要写第四本约翰福音呢？这约翰福音呢就是针对的啊，有一面是针对的这个诺斯底教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的影响是非常的厉害。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到了新派的神学的时候呢，哇，这个人的智慧进到教会里面是更厉害。所以有一件事情啊，我想你们可能也听说过啊，那么我也是有弟兄们这样告诉我的啊，他说在美国所有的神学院，有名的神学院都被新派神学攻下来了。你知道何等的可怕，因为这些神学院是产生牧师的地方，产生传道人的地方，他们如果带着新派神学的思想进到教会里去，你看这个对教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多么的厉害啊！弟兄姊妹们，这新派神学的就是每一样属灵事情就要通过他的智慧，通过人的理性，觉得人用理性能够通过才能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啊，保罗呢说呢，他们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啊，然后怎么样呢， 不照着基督。保罗为什么用这么一个负面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呢，我们很容易就不照着基督啊，我们很容易就跟从这些理学的思想的东西啊，尤其青年弟兄姊妹们啊，特别的要这方面需要谨慎啊。人的理学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你不能轻看它的。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喜欢读一点哲学的书籍，哇，佩服得不得了，因为他头脑比你大，他的观察比你细微啊，他的讲解呢，那么呢比你更有理啊，所以你就很佩服了，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人啊，他们呢跟从了这个理性。所以你像天主教，他们有所谓的士林哲学，对吧？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侍奉主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头脑很大，他们用他们的天然的头脑，也好像征服了很多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最后为什么把他们对神对耶和华的侍奉变成了犹太教的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什么，是犹太人中间过去的一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一些人他们用人的头脑解释圣经解释出来的结果，对吧？所以主说他们成了人间的遗传，他说你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我拜我也是枉然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呢我们知道呢撒旦用来破坏神的奥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理性主义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那我跟弟兄姊妹讲，像有时候传福音呢，你举点例子，科学例子，什么例子，那个没有，不是有问题啊，而是指的在对神基督的认识的事情上面，如果你循着这个路去走的话呢，是不通的。保罗是一个聪明人，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专一讲到这件事情，他就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从主所得着的新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的智慧是使我们能明白神的奥秘的，能明白神永远的旨意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坚守一件事情，你要跟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开发我们里面奥秘的智慧，从主的话中认识基督。弟兄姊妹，那个是启示的认识，是真知道。否则的话呢，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呢，你只用你自己的头脑，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难怪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有年长的弟兄们呢，我当初也是，我用了好多的这些圣经的 commentary， 我想好好的 读圣经的。那么后来弟兄们把我挡住了啊，叫我不要去跟从这些东西。那我到今天呢，我满心的感谢我的主，圣灵永远是我们里面最好的老师啊！你只要肯在他的手中受教。所以我说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呢顺服恩膏的教训很重要？这个恩膏的教训，保罗用这个约翰用这个 teaching 这个字，其实就是一个教育，在圣灵的手中受教育，他所开发的是我们里面那个奥秘的智慧。因为这个奥秘的智慧，就像你能读懂圣经。我为这个啊，弟兄姊妹们，我满心感谢我的主，因为我天然头脑我不是那么挺好，虽然也不是很差，但是也不是那么挺好，我比不上很多弟兄们那么读书读的那么好，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主给我里面有另外一个智慧呢，使我能明白圣经，所以呢，因此呢，我就可以在这里怎么样呢？那么按照神的话侍奉神，按照神的话来讲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这是仇敌怎么样，为了阻挡神的奥秘，阻挡基督所用的一个 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段，所以是从头一个世纪一直到今天，并且呢，我们能感觉好像越演越烈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怎么样，撒旦所做的，发展人的魂呢，人的魂里面有智慧这个东西，它发展人的魂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呢，心里面有感叹啊，我觉得我们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啊，使得人类的魂呢，达到了这个更高发展的一种光景啊，到了一个极致的情况，因为顺着人类的教育啊，人类教育所产生的结果，人的魂已经被整个这个被开发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呢，教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受到很严重的一个影响。但是主的话提醒我们啊，如果你想要明白神的奥秘，那小心仇敌的工作。好，那么这个点呢，我想就让它过去。我们再看第二个点，请弟兄姊妹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和十七节。所以不拘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是讲到今天呢，在教会中间，人注重这个外表的仪式、仪文啊。你知道每个聚会它都有不同的做法。你们有的呢，这个宗教的仪文啊，那个仪文是非常厉害的啊。那个我不要，我过去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啊？我有一次一个经历，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从这个东正教里面出来的，所以那天呢，他来告诉我，他说：“孙弟兄，我要结婚了。”他那时候来我们中间聚会了，他常常找我交通，他给我一本祷告的小册子，他说：“你看，这是我们中间的这个 priest 祷告的册子。”我拿来一看，哇，那个册子啊，祷告的时候还有手势的，我想这个不是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西藏的他们那种敬拜一样嘛，居然还要摆手势的啊，哇，我非常好奇啊。所以后来他有一天告诉我，他说：“孙弟兄，我要结婚了，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吧。”哎，我说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很高兴去参加他的婚礼。哇，我真是大开眼界啊。他们那个东正教那个礼拜堂很小啊，从门口大概到里面的大概恐怕只有一二十公尺这样的。哎呦，我就看见他的那个祭司，所谓的祭司啊，给他主持这个婚礼啊。哇，我是感谢主，主还没有让我做那样的侍奉，主人那样的服侍太辛苦了。他也又要讲又要唱啊，又要表演，从那个门口到这个里面，你知道弄了多少时间？弄了一个多钟头啊，并且呢没有位置坐的，我们大家都站着，我两条腿啊酸得不得了啊，大家都站着。然后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还要大家都表现啊，他一讲一句什么，大家每个基督徒都这样啊 ，God has mercy。全场都是这样啊！哎呦，弟兄姊妹们，那天我在那里啊，当然我不是嘲笑他们，我心里很难过啊。神的儿女侍奉神的，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他们中间所有人都觉得这样的光景是对的。你能够感觉到那整个的聚会，那是死而又死的，一点的生命的感觉你都摸不到了。叫人心里面真是很难过啊，弟兄姊妹。他们被这种的仪式捆绑了上千年的历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这是仇敌多么可怕的一个作为啊，让人注重所谓的仪式 你到天主教里面去更是这样。哎呀，那个仪式很厉害。那么我们知道在像欧洲呢，有很多的国教里面他们也注重这个仪式，甚至到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些所谓基督徒的团体，他们也非常注重这个仪式啊。这个东西就是人工的东西啊，固定的一个东西，对吧？我们中间有没有，我们过去弟兄姊妹们，我感觉呢，有时候那个教导来说，连那个祷告的腔调都是一样的，祷告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呢，我们就知道，今天你如果离开了神的那个奥秘的作为的时候呢，这一些东西就成为非常厉害的一个捆绑。所以今天感谢主，弟兄运动开始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自由，就回归简单，对不对？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单单纯纯，但是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这个仪式的东西呢，它是建立在死的字句和死的一个习惯上面啊。今天呢，我们过去讲这个教会聚会习惯的这个建立的时候呢，啊，我们也提到过了，你不能被那种呢一种死的一种习惯把它困住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的影响人啊。那么我们今天跟随主啊，我们要知道守住一件事情，神是 living God。神所要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活的，神不要死的。你外面做的规规矩矩的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啊，所以有的聚会呢，它的定规的那个 program 的哈，定规的那个形式，你是一点都不能更改的。你破坏它的话呢，哇，那可是不得了，他会跟你拼命的啊！那弟兄姊妹们，神所要的是活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在神跟前，我们顺着生命的感觉跟随主，是一个活的光景，也不能用个形式的东西呢把它卡得死死的。那我们知道呢，弟兄姊妹，在旧约时代中间啊，这个我们要领会啊，因为神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敬拜呢，看起来好像是有形式的，对不对？到会幕里面去啊，如果到圣殿里面去，它都是有规有矩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知道呢，保罗就告诉我们，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只不过是隐儿，神是为了要说明一些事情的，只好用这些外面的东西、物质东西来做解释的。到了新约时代中间，这个就应该废弃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到底你是追着影子呢，还是追着那个形体呢？所以我们最近常常讲的属灵的实际，对不对啊？你是要那个实际呢，你还是要外面的做法呢？今天我们看见被外面做法捆绑的神的儿女成千上万。我有个弟兄啊，很有意思，他说当初呢，他在中国啊，当初他们后来后期呢，有点解放以后，他们开始有一些这个聚会的时候，因为开头他们因为年轻，也不懂得这个，也不懂得这个过去弟兄们怎么带的，所以他们中间就定规了。波比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要趴在地上，躺在地上怎么波比啊？啊，好了，怎么一躺了好多年呢？大家都习惯了，所以到后来呢，发现呢，圣经也没有这个教导啊。我们要叫他们坐起来波比的时候呢，哇，闹得一塌糊涂了。这个弟兄告诉我，他改不过来了，因为什么？他习惯那个样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习惯人控制人的啊，所以呢，撒旦充分利用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仪式，所以呢，天主教不能避免啊，那么呢，基督教也不能完全避免。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顺从保罗所说的话，基督已经叫我们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住啊！保罗自己是从那个里面出来的，深深的流，所以保罗脱得很干净啊。那么他是做的，当然我这样说哈， 那么也是主的怜悯，对不对？保罗差一点也失败、啊、我们曾经讲过，那么他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几乎失败啊，他又落回到那个仪式的情形里面去了，对不对？假设不是神伸手的话呢，保罗也失败了。他从前责备彼得，责备彼得说多厉害啊，我常常想起他所讲的话，我们素来说拆毁的时候重新建造，就证明什么自己是罪人。哇，那个保罗年轻时候理直气壮啊，那个态度是多么的坚强，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自己呢在犹太教的强大势力底下差点失败。幸好主提醒他，就弟兄姊妹，可见这个东西啊，这种无形的这种东西，撒旦在我们的追求侍奉聚会里面，撒旦用这些东西呢要控制人，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自己的怜悯。所以今天呢，我们追求那个属灵实际，是随着那个形体走的，那个形体就是基督了。所以希伯来书也很强调这个点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请弟兄姊妹看这个，第二章的20节到23节。或者对不起，我们先看这个18、19节吧，18、19节啊。他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的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呢所讲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里讲到就是在宗教里面有所谓的神秘主义的东西，我们敬拜天使啊。弟兄姊妹，你看过天使吗？我是没有看过啊。那么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侍奉主的人啊，他在一次青年的特会里面，他就问那个年轻弟兄姊妹，他说你们看过天使吗？大家都不敢讲话，没有人看过，对不对？他说啊，你们都没有看过，意思他常常看见天使。那我想你看见天使又怎么样呢，对不对啊？你希伯来书没有读清楚吗？天使是服役的灵啊。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也顺便提醒你们，读过希伯来书就知道啊，主曾经也说过，你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常见我父的面，告诉每一个基督徒背后都有一个天使的。当然你看不见他了，他知道你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那么天使是个仆人，对不对？他是个仆人啊。那么有谁在家里面整天呢都把那个仆人捧得很大的呢，整天去注意那个仆人的呢，对不对？他是服役的灵。但是呢，我们知道从旧约圣经开始，以色列人对天使就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所以他们知道有基路伯啊，有撒拉佛，所以他们呢，有些人呢被这个东西吸引，他们就去敬拜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代表着今天呢，在宗教里面所谓的神秘主义，这个在异教中间是最多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东方的神秘主义是举世闻名啊，那我们中国人也是一个非常有神秘主义的信仰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你们有的人不是在大陆生的，我是在大陆出生的啊，那我知道那个在乡村里面，你看见那些神秘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工作。但是呢，我们晓得到了教会里面，到了神的儿女中间，有没有神秘主义的东西呢？也有很多基督徒喜欢呢， 追求这些东西啊。那么他们用一点神秘的经历啊，神神秘秘的经历啊，那么在那里讲述这些东西。哦，你一听他讲这个东西，你是肃然起敬，对不对啊？你看他有这么奇妙的经历。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知道啊，今天在这个物质的世界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世界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求主教我们在属灵事情上面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好奇心，更没有任何的兴趣啊。我们好好的跟随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那么我们知道奥秘不是神秘，奥秘是借着启示你可以明白的。神秘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你讲不清楚的。神秘的东西是叫你没有办法用头脑完全能够明白的东西。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所要的是认识的是神的奥秘，不是这些神秘的东西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呢，从初期的教会一直到今天啊。那么我想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点啊。那么我们看20节到23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又失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这里呢是讲到人的这个所积的这个功德啊，弟兄姊妹们，尤其在今天很多宗教里面啊，他们为了积这个功德啊，所以呢，他们要克制人的情欲、欲望啊，所以他们禁欲是吧？少吃、少喝、少穿，甚至呢也不要结婚啊。因为他们把这个欲望当作是呢是一个败坏的东西。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些方面人所犯的错误实在是太多。你们最近有没有听过新闻呢？看见天主教对不对？多可怕，3000多个神父犯淫乱呢，30000多个小孩子受伤害，孩子们受伤害。弟兄姊妹们，这个禁欲能够达到真正的那个果效吗？没有用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啊，当然不能随着自己肉体的欲望行事啊。但是我们晓得，你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克制，那个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自己不要这样做，也不要教导别人做。今天在教会中有很多人教导弟兄姊妹们呢，克制自己的欲望啊，用自己的意志力，那么在那里就像这里这个不可以拿、不可以碰、不可以摸，对不对啊？我年轻时候也在这种教导里面活得很苦啊，那做基督徒一点快乐都没有了，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在讲台上，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甚至到最后不可以看电视，甚至呢到最后报纸也不能读，那么呢这个读者文摘也不能看，哎呀。我想这个做基督徒可是苦了，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做基督徒还有快乐吗？苦修主义来了。那弟兄姊妹们，当然你去做这些东西不一定有好处，对不对？但是我们是顺着什么？顺着圣灵在里面的引导做的。主没有叫我们过这个苦日子，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提出来一个情况，这里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认识与基督的同时跟用肉体的克制完全不一样。如果你看见你与基督同时了，世界中就摸不着你了，对不对啊？哎，你基督徒可以活得非常的自然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仇敌呢用这种宗教的事物来控制今天神的百姓。所以在初期教会，在哥罗西的那个聚会的里面，已经出现了这么一些的 一切的东西，但是叫我们很稀奇的什么呢？这四件事情居然在教会的历史中间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你就知道仇敌的工作啊。那弟兄姊妹们，保罗说他是传奥秘的，他不是光是讲这些外面的东西，那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今天你摸到了基督，你就摸到神的奥秘。但是你在传基督的时候呢，你不是光是传外面表面的字句上的道理，你要摸到神的奥秘。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同啊。我希望弟兄姊妹能明白我的话。一个人懂得神的奥秘，他所做的功，所传的道，所做的事情，跟不懂得神奥秘的人所做的功，所传的道，所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保罗是一个传递奥秘的人，所以你跟保罗说，保罗啊，你来给我们讲讲夫妻怎么生活，保罗说我讲的是奥秘。这不是光在外面劝你们呢，彼此和好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想，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有一些明白啊。那么好，这里呢，在第二章的里面呢，有三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有的人读出来清楚的啊，就是说你要能够活出神的奥秘，进入神的奥秘，有三件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啊。在第六节里面他讲到有一个词啊，这个小小的词很有意义，非常重要的啊，他就是你们就当遵他而行啊，弟兄姊妹们，遵他而行， walk in him 啊。今天呢，我们行走在基督里，主只有主是我们的道路啊，凡在基督之外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去跟随。这个 walk 我们讲过，圣经里面翻作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每样事物怎么样都靠着基督，主告诉我们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啊。我想这个为了时间缘故，这个弟兄姊妹很熟悉，我提一下。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照着基督啊，在第八节里面照着基督。而仇敌的工作呢，就是叫什么？叫你不照着基督。我们今天呢，如果在神的跟前能按照神的奥秘行，能够符合于神的心意，必须照着基督啊。这个就像这个摩西在西乃山上照着山上的样式一样啊。所以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就指着他建造会幕这件事情上做的。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每样事情怎么样都要照着基督啊。那么或者再用一个比较实行的话，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一样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每样事物就彰显基督。我不管你，不管别的啊，彰显基督。然后呢，第三个点啊，这里讲到的啊，就是这个持定元首啊，他这原文意思也是用那个不持定元首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永远让他做头啊。那么呢，仇敌总是叫人不啊，那么我们呢，今天在主跟前呢，必须要坚守这个，所以在一切事情上面听主的。他是头的意思，就是你跟着他嘛，对不对？他说什么就说是什么。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里面，在仇敌所使用的啊诸多的诡计，诸多败坏的事物，诸多形式的东西，诸多天然的东西的里面，那么保罗呢透露了三个简单的话，给我们有重要的提醒啊。 所以呢，遵他而行，照着基督，持定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传递神奥秘的人，但是保罗也知道仇敌所有的工作都在阻挡神的奥秘。所以什么时候他把这个神的奥秘阻挡住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世俗化。什么时候他在教会里面阻挡了神的奥秘的时候呢，教会的生活也变成属地的东西。所以呢，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哥罗西书呢是讲到神奥秘的一卷很重要的一卷书啊。那么呢，主若许可，下一次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奥秘，在教会的生活中间啊，它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去思想主的话，好吧？我已经讲了啊。这次呢，我不是要解经啊，不是要解释这个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而我们是要注重在啊这些书卷背后神所让我们知道的这些事情上，好吧？好了，我想，哎，时间刚刚到，那么就停在这里吧，啊，停在这里呢，然后呢，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祷告的时间，好不好？主啊，我们知道得胜的路非常的不容易，求你让我们仍旧有得胜的心智，不多的日子的里面愿意遵循你的旨意，不管环境怎样改变，人事物怎样改变，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愿你在我们中间得做更多可用的器皿，我们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